可能大家应该都知道就英文的重要性吧，不管是工作或出国旅游。然后我曾经呢就开玩笑说，美国的小孩子英文都比我好，因为呢我就没有机会就练口说跟听力，这是在我高中的时候讲的话。那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呢有非常多科技可以帮助我们口说跟听力，就是你没有认识外国人，你没有交外国男友或者是嫁给外国老公都 OK。 那这一款呢是叫做 Speak 的英文学习应用 APP， 那怎么拼呢？ SPEAK 就是讲话这个 Speak。 那 Speak 的英文老师呢会为你就是个人化设计专属于你的学习计划跟内容，你想要什么稀奇古怪的话题啊， Speak 呢都可以非常的配合，非常适合想要练习就口说跟听力，然后想要了解道地用语的表弟妹。那你就问说，那表姐她跟真人线上课程差别是什么？第一个，有些人可能社恐，他不知道跟老师要聊什么。那再第二个是真人的话，你可能要约个固定的时间，但这个呢是完全不用约任何时间，你就只要打开就可以用，就它完全没有任何时间限制，都很适合用这个 Speak 来学习。那 Speak AI 的英文老师呢，有 Open AI 跟 Whisper AI 的技术呢在背后支援，互动上呢真的非常的自然，然后你完全不用担心要跟真人尬聊，你就可以畅所欲言。SPEAK Speak 这款 App 呢是苹果跟 Android 呢都有支援哦，那下载是完全免费的，除非说你需要就是用到 Superhuman AI Tutor， 就是超人类 AI 家教呢才需要付费。详细内容呢跟下载连接呢可以见资讯栏，那只要点击就连接购买，费用呢会从每年7000块台币降到就是2790，就非常的划算。那你也可以直接到就是苹果的 App Store 或是 Google Play 直接搜寻 SPEAK， 你就可以找到这个 App 咯。表弟妹，欢迎收听本周的250国际新闻周报。那在播新闻之前呢，照例跟你们分享一下我最近的生活。那最近的大事呢，就是上礼拜我跟纪思豪、纪董去菲律宾一个很冷门的小岛潜水。那那个小岛就是冷门到就观光客，不要讲观光客啦，就是连菲律宾人都不太知道那个地方，因为菲律宾非常的大，然后他们有很多岛，所以连这个地方就冷门到菲律宾哦有这个地方哦，就知道那个地方有多冷门。那那个地方是一个观光的潜水小岛，叫做PG 岛，好，就简称为 PG 岛好了。然后我们就真的是白天就潜水，就每天都在潜水，纯潜水的团。然后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就是参加旅行团，就是跟潜水。然后想说哦，就这样还能怎么样？没想到就是哎，居然也可以就是去出一番趣味。因为没有想到当地呢，就在菲律宾是跟泰国其实蛮类似，就是他们性产业非常蓬勃。然后那个小岛上面就有很多，就是他们不叫 club， 也不叫 pub， 没有这么什么夜店这种名词，没有，他们就叫迪斯科，就是 disco， 就这么老派的名字。就那小岛就有非常多间就 disco， 然后 disco 走进去的时候呢，就有很多准备被点台性交易的小姐坐在那边，就看就哪个客人点他，然后就可以包他出去这样子。然后晚上的同时呢，那边就放音乐，然后就可以喝酒干嘛的，然后有 lady boy 的秀。然后我们就想说，啊，好，那就开开眼界好了，反正就同团的那个叫什么导游，他们就已经去过很多次，然后被他们这样讲，然后好，那我们也就去这样。然后没想到就一进去之后呢，我跟你讲，原本就是那个性工作者，就那些小姐们，就原本都一脸无聊，就百般无聊，那边就滑手机就等客人。然后后来介绍就进来，我们就坐下来之后，你就看到旁边那些小姐就开始就稀稀疏疏那边就是这样，你知道那种暧昧的笑这样，然后就看着纪思豪，我心想说是在看纪思豪吗？然后后来呢 ，Lady Boy 就是一组一组人马，就是要出来就表演。然后每一个 Lady Boy 都要跟纪思豪就是互动，就从台上就要点人的时候干嘛，敬礼干嘛，就是每一个 Lady Boy 真的不会放过纪思豪。然后最后呢，就一个 Lady Boy 他真的就可能是受不了了，他就最后就把纪思豪就拖上台就要玩游戏，就跟泰国有点类似。然后我就感受到哦，真的每个 Lady Boy 就爱着纪思豪。然后后来就是玩游戏就是玩完就猜拳什么输了什么之后，然后纪思豪最后就要被拖的精光，他已经被拖上半身了，然后还在脱四角裤，但他就是打死不肯啊。然后那个 Lady Boy 呢，他就人非常之好，就把那个他身上的洋装就脱下来之后，然后就套在纪思豪身上，套在纪思豪身上之后就可以让纪思豪有一个裙子，然后可以把他四角裤脱下来。我跟你讲，他四角裤被脱下来那一瞬间，你知道怎么样吗？就全场的就性工作者们就全部就往前冲到舞台，然后就趴到地下要看纪思豪的老二。然后我那一瞬间我真的大崩溃，我说天哪，纪思豪你真的不用在台湾当网红了，你的天职我在那边帮你找到，你一定要在菲律宾就是卖淫。我说纪思豪 你真的要在菲律宾卖淫，你不卖淫真的太可惜了，我就是你的妈妈桑，我真的找到我退休之后的第二春，就是当妓少妈妈桑。你知道那些性工作者有，他们平常每天都看劳尔人，他们居然就是往前扑然后趴下来，还有人摔倒，就因为趴太用力，就是为了看纪少的老二，我真的太惊讶。然后我们同团的所有人都说：“天啊天啊，一定要把纪少压在这边，就卖淫，就把他关在房间里面。”然后那些 lady boy 就个个都爱抱纪思豪，就不停的在摸他，然后不停的就是抱着就纪思豪。然后我就哇，原来就纪少他的颜值真的轰动菲律宾，然后出道即巅峰。就是我对纪思豪就这趟旅程最大最大的惊奇。然后纪思豪回到台湾之后还没跟我分享说，欸，就是他的那个 IG 粉丝，就是那个人口分布，第一名当然台湾嘛，然后第二名就直接变成菲律宾。他现在菲律宾就好好多他的粉丝这样爱着他，都是性工作者跟 lady boy。 所以我就说纪思豪，你的天职真的要在菲律宾卖淫，就是那些小姐去晚上就赚皮肉钱，然后白天呢就是你营业时间，他们就把他们赚到皮肉钱来消费你纪思豪的皮肉。我说我们一定会大赚特赚。然后纪思豪就抵死不从，我说你就称霸东南亚，我说你现在就东南亚的 king。 他又说什么不能全亚洲吗？我说没有，我觉得日本那些，我说我觉得日本跟韩国他们没来 care 你，我说就是东南亚，因为他好像越南泰国粉丝也很多。然后哇，真的好多烂事。那再分享一个好了，就这样最幽默的地方是在于，就是因为那个地方的生态，就你跟他一个互动，就你要给他们小费。他妈，我们从头到尾都纪思豪从头到尾都被吃豆腐，然后那边 lady boy 摸他摸的要死，然后每个就这样子就在那个意淫他，然后每一个互动我们都要给那些人小费，你知道吗？我说我真的没有经过这么亏的事情，就从头到尾被吃豆腐，然后我们还要付他们钱，我说到底是为什么？然后搞到我们两个最后就倾家荡产，你知道我们身上完全没有任何披手，就最后一天就要回台湾的时候，在一个就港口要上厕所的话要10块钱披手，你知道我们两个打开钱包，我们两个就破产，我们身上连10块钱披手都没有，我们就还要跟团员借10块钱披手，大概台币6块吧，你知道吗？我们两个就搞到就倾家荡产，我就大骂纪思豪，我说我的前任都因为纪思豪可能被忙的被性骚扰，不是被性骚扰，忙着被吃豆腐的时候，我还要在旁边就是帮他就是给那些人钱，你知道吗？因为这是那个地方的生态，就有一个互动要给钱。我说纪思豪，我说下趟来我这边给我当场就是开张营业，我们这趟真的亏大，哪有什么被吃豆腐还要给对方钱的道理，我们真的亏死了。好，这就是上礼拜的潜水的故事，还有一些有的没的啦，之后来跟你们分享。我们先来报新闻吧。第一则新闻呢，我们来到就是比较少报道的，就是海地。那这则新闻其实不是现在才发生，它已经发生大概可能2-3个礼拜了。那其实这件新闻蛮大的，只是我一直没有报，想说他可能就不 care， 但是因为想说，哎，怎么就是我每个礼拜在狂看国际新闻说海地这个新闻就一直会出来，想说不行不行，那就是一定要讲，因为它实在是太大了。那海地发生什么事情呢？在3月2号的时候呢，就当地的武装的黑帮分子呢，在一个首都叫做太子港地方，他们就攻击了监狱，然后他们把监狱里面就4000个囚犯呢，就全部这样哇，就这样放出来，你知道吗？就 Let the dog out， 就那首歌。所以太子港呢，这个首都就陷入了就严重的混乱。那因为里面可能有很多就是抢劫犯啊、强奸犯啊、重罪犯者啊，就是4000个非常危险的人，就一口气被放出来了。那为什么他们的黑帮要去做这件事情呢？因为当地呢有一个很有势力的黑帮的老大，这个黑帮呢叫做 G9， 那他的那个老大呢叫做 Jimmy。那这个 Jimmy 呢，他想要推翻就他们的总理，一个叫亨利的人，所以呢，他想说，我就把这些囚犯就放出来，我就要让我们的国家就陷入动荡不安，所以就可以推翻总理。那结果他把这个4000个囚犯放出来的时候呢，最幽默的地方是怎么样？是总理不在境内，因为总理呢就已经提前就已经知道这个国家已经快要不行，这国家快要有大事发生，这个太动荡太不安了。所以他2月29号的时候呢，他就去非洲国家肯亚。他去肯亚呢，就是要付很多钱给肯亚，因为他们的那个武装军队就能力很好，所以他就想要付钱给肯亚，就据利益交换之后说，你肯亚可不可以出兵，我看要出几个来我国家帮我就是安定我的治安。结果他这件事情还没谈好，他的国家呢就直接陷入动乱了，所以呢搞得呢他也没有办法回到就是海地了，你知道，所以海地现在是没有总理的状态，就整个海地是乱到不行，危险到不行。那现在海地这个地方呢是非常非常危险，就是如果你想要去冷门地方旅游的人，我拜托你就是直接就不用选海地了，因为他是国家是已经完全陷入就是 已经快要是战乱的状态。现在海地这个国家还在就正常运行的政府机构呢，只有警察。那警察呢，是现在海地唯一还在运作的国家机构。那因为他们黑帮的火力非常的强大，那警察他们就是火力没有黑帮强大，是最幽默的地方。然后有防弹衣的那个警察呢，却不到四成，所以那些警察他们也很可怜，他们已经精疲力尽，已经要死不活了，他们也没办法再抵挡下去。那现在海地的乱象呢，目前是没办法一时之间被解决的。那美国呢，已经派出就是多架直升机，不是去帮忙打黑帮，是要去撤侨，要赶快逃难，就没有人要救。那海地现在的那个太子港呢，是完全是世界末日的景象，就警察跟黑帮就当街就这样疯狂的就火拼啊。那居民怎么办？居民他们也没有那么多人警察可以来保护他们，所以居民要自己救自己。他们自己呢架设就是检查哨，然后24小时轮班，然后去过滤就是要进入社区的人。那有些民众呢，他可能是为了，他也不是可能，他就是为了保护自己，他甚至就直接也是攻击就是要闯进来的黑帮成员。因为 你我不攻击你，你就要来攻击我，你要让我家人死嘛，那所以那不如我先把你杀死。目前是这样状况。那太子港机场呢是已经完全被瘫痪了，那班机是全面停飞，那当地只有一家医院还在运作，那进来都是那种枪伤的病患。所以这个国家是一直以来都非常动荡不安，然后很多毒枭。然后我就还没认真查说这个地方到底为什么，因为你看从小到大看了很多电影里面毒枭都是海地人，然后那些大坏蛋都是俄罗斯人。然后我就想说从小到大觉得海地的人都是毒枭，然后俄罗斯人很多坏人。然后每次呢就在讲什么事情的时候，黑豹呢就会说什么，你就是电影看太多，你不要就是老是就是相信电影好不好。那你现在看到这新闻，我从来没有冤枉过啊，对，我觉得电影都真的。你看电影里面，你看那什么绝地战警吧，是绝地战警吗？就是 Bad Boys， 就是威尔史密斯跟马丁劳伦斯他们俩是警察，那部片他们里面不是就狂跟海地的毒枭那边就对干吗？那我就从头到尾印象很深刻，印象很深刻。因为你看从来没有冤枉啊，就是我觉得电影都没有冤枉真实世界人，我觉得电影都是真的。然后俄罗斯人都很坏，你像普廷他不只是攻打乌克兰，他在我忘记了2014年嘛，2014年他是入侵克里米亚，就俄罗斯人他一直以来都在干这些有的没的坏事啊。世界上如果没有俄罗斯这个国家可能会安定很多，所以我觉得电影没有在冤枉人，电影都是真的，我就更相信电影了。我觉得那些说什么不要太相信电影的人，我觉得你们都看一看真实世界的新闻好吗？就都蛮 match 的，完全就没有在冤枉这些国家。好，那我们回到刚刚，为什么他们的总理要去肯亚就求救呢？肯亚这个地方也很妙，他们呢，我们是外销什么晶片嘛，他们是外销军力警察，他们已经长达35年丰富的外销这种军力跟警察经验，他们就外销到柬埔寨啊，什么科索沃啊，克罗埃西亚、或是什么，就是一些什么狮子山共和国啦，去帮忙做维安的任务这样子。对，所以就那个肯亚的那个经济的外销居然是靠外销军力跟警察，蛮特别的。那刚刚我说那个去肯亚就求救那个总理呢，马上就已经宣布辞职，所以他也没办法回去海地，然后他现在也不是总理，所以现在海地是完全没有任何元首，然后国家失能的状态。下一则新闻，那2024年的一个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呢，就是巴黎奥运即将在7月26日登场。那国际的那个奥运委员会呢，他之前就已经允许就是入侵乌克兰的俄罗斯，还有就是俄罗斯的 whole being you 啦，就提供俄罗斯很多军事协助的，来白俄罗斯这两兄弟呢，这两个国家呢，如果他们的运动员是中立的，就是没有赞成战争的，这运动员呢，他可以参加就是奥运比赛，因为奥运比赛跟战争的确是该分开来看。只是呢，19号的时候呢，就3月19号的时候，奥委会就说虽然是看他比赛，但是你是俄国或是白俄罗斯的那个运动员呢，我们没有让你就参加开幕的仪式。那如果说你们真的在奥运得到奖牌的话呢，我们也没有要把你就列入任何国家的排行榜。那目前呢，取得就是资格赛的俄罗斯中立运动员只有36人，是上届奥运的10分之一而已。 那本次奥运的开幕呢会在巴黎的就塞纳河就举行，然后每一个国家的代表队会坐船 入场，然后就到时候预计呢就他那个河畔两边呢会有30万名以上的观众呢就在夹道欢迎就是这些运动员，就是一个非常大的国际盛事。那奥委会就强调说，哎，就你刚刚说的，就我刚说的俄罗斯啊跟那个白俄罗斯这两国的运动员，如果呢你要以中立的身份参加的话，那我们的国际奥委会的组织呢就是要进行就两阶段的严格审查，就是他要确认他比如说可能翻他的 IG 他的 FB 或他的新闻，就这个运动员从来没有支持过就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或是说他跟什么 俄罗斯的军方就是有一些密切的关系，就是要确认这个人是 clean 中立不是嗜血的 OK 你才可以参加。如果你曾经放过说哦，我们就把乌克兰打死吧，那你再怎么厉害我们就是不让你参加，我觉得这个合理啦，这个检查 我觉得是完全 OK 的。俄罗斯这国家真的，你就讲到这个国家真的就会叹气，想说到底普廷这个人到底有多么的坏心。因为我刚刚不是说他在应该是2014年吧，忘记，就是大概约莫10年前，他不是，其实他不只是入侵过乌克兰，他也入侵过克里米亚。但俄罗斯入侵克里米亚这个新闻为什么在大众，如果说你没有真的很认真在关注国际新闻的大众，你可能在心中没有留下这么强烈的印象，这件事情是有一个原因的。但这件事情不能被证明，只能说有可能。大家还记得就是马来西亚航空不是失踪了一架飞机吗？目前还是民航史有史以来最大的谜团，就是马航 MH370 这架飞机就突然从雷达上消失，然后到现在都没有找到。那飞机呢可以往上飞，飞机呢可以往下坠落，唯一不会做的事情呢就是从地表消失，因为它坠落它横竖都还是会有一大片，就是一大架飞机就残骸嘛，这是非常简单的道理。但马航 MH370 它最大的谜团就是他们真的就是找不到，就是真的吹波。虽然后来有冒出一个人就说他捡到了，就是他找到了一些飞机的残骸，但是蛮多就是家属跟就民间的就是在研究这件事情的人员是对那些残骸持保留态度，虽然官方说对那是马航 MH370 的残骸，但是很多人是持的保留态度。那为什么就是克里米亚就被入侵这件事情，在一般如果你没有注意国际新闻人会留下很淡很淡几乎没有这个印象呢？原因呢是因为在美国就是有一个民航的记者，那很多人在查这件事情，只是因为马来西亚政府呢他们在办案的过程当中，在找这个飞机过程当中就是态度非常的奇怪，然后很多东西不透明。所谓奇怪是什么呢？譬如说你就是现在不知道飞机去哪里嘛，那你能做的就当然去找，他们也有去找，但是你没有找到之前你当然会觉得他们可能被迫降落在哪里，或是他们可能还有一线生机，因为他们没有，就目前没有尸体。可是马来西亚这个国家他就是请了一两个就是类似就是那种航空算数学的那种专家，然后来算出几个算式之后，然后就直接宣布说这个飞机就已经坠毁。那时候根本连一片残骸都没找到，就说这飞机就坠毁，上面人全部死光了。所以他等于是用一个数学的算式来判定这些人全部死光，大概是这样。所以才会造就非常多民间的人，他们很想要把这整个案情就自己查，就是因为政府就要就是查的乱七八糟。然后有一个美国的记者呢，他就是用他自己的逻辑去查。那长话短说，他的论点是，但没有被证明，先说没有办法被证明。他论点有来自很多很多的线索拼凑在一起之后，因为飞机上还有三个俄罗斯，那个马航上面有三个俄罗斯人，他看乘客名单，那他意思是说他觉得是俄罗斯的军方呢，他在空中就把马航 MH370 就击落还干嘛的。当然也不是用那么暴力的方式击落，他就是要让他看起来是非常奇怪，就你看让他直接从雷达上消失，然后都找不到。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那时候俄罗斯就真的是正好入侵克里米亚，然后他的推论是说俄罗斯为了要让国际舆论不要就这么的挞伐俄罗斯，所以他们需要一个转移焦点的事情，所以他们俄罗斯军方做出就是让马航 MH370 消失在地表这样子的一个事情。所以全世界的人都在想说那马航370去哪里了，为什么找不到，然后他就那边专心的可以就声东击西，他就专心入侵克里米亚。这个记者也说这是他的推敲，他没有办法被证实，因为到现在还没找到嘛，就到现在没有办法被证实。所以但如果说我的意思说他这理论，因为他就是总共有很多个理论，只是目前没有个理论被证明，那只是说如果论这条理论来讲，就觉得哦，俄罗斯人真的就是也是很烦欸，难怪我想说，难怪我说奇怪，俄罗斯入侵克里米亚这件事情，我就真的就只有一句话印象，不像就是乌克兰被入侵这件事情，你有很大很多的画面，很多的印象，还有以色列 的战争，你会很多人讲那怎么会这么的淡，哦，原来那时候就是马航370就是消失，真的每天新闻都在播就是马航去哪里马航去哪里，就没有在播就是俄罗斯入侵克里米亚。所以我觉得这个记者他的推论也没有说就是空穴来风就自己乱拼凑，但当然他的论点也很多，就专家会反对说什么数学什么，反正我也听不懂啦，反正就这样。所以觉得俄罗斯这国家真的是坏透了，真的这国家真的可以人好的人民不用，但这国家真的基本上可以灭政府好吗，就普京就真的非常非常的坏心，然后就如同我之前常讲的，就好人不见得会有好报，但坏人也不见得会有坏报，因为普京还是活得很好啊，怎么就都死不了啊，这个人就觉得很烦。下一个新闻，那这个新闻在日本是大新闻，最近怎么很多就食品相关的灾难出现呢？那大家都知道，就是你去日本药妆店买东西的时候，你一定怎么样横竖都会买到小林制药的东西的。那小林制药呢，它不只是做就是药品，它还有就生产的一个原料叫做红曲，然后呢它旗下呢有一个红曲的保健食品。因为这批原料不知道是出了什么样的问题，那目前日本境内已经有四个人因为吃的就是小林制药这个红曲保健食品然后真的就是过世了。那这件事情很严重的原因是因为它不只是就是这个红曲的这个保健食品这个锭就是有问题，因为呢小林制药它还有生产就是红曲就是这个成分，然后呢它每年就生产的这个红曲的这个成分是会卖给很多其他的公司去做就是红曲的 anything， 然后它 80% 卖给其他公司，那剩下的 20% 呢才是制药。所以说它很多其他公司的就是红曲的 anything 红曲的 family， 现在你要怎么去查它到底是不是跟小林制药买的红曲。所以现在我觉得红曲东西就全部先暂时可能先不要吃，因为我本身家里面也买了一罐红曲，因为在查食谱的时候说红曲腌肉会非常的软，我就哦好好好，那我就因为我想说肉怎么硬就很烦，然后就哦那用红曲腌肉是很简单可以让肉变软嫩的方法，我那罐红曲现在就是完全不能用，因为我哪知道它是不是跟小林制药买的红曲呢。 OK， 那罐红曲就对我要先就是提醒我自己回去要丢掉，因为我买到现在我也还没用。那目前日本国内呢有用小林制药生产的红曲业者呢他们也赶快就是回收就产品，但陆陆续续在回收啦。那像是酒总公司位于日本京都的大型就是制酒商呢叫做宝酒造这间公司呢，他24号也宣布说已经自行回收将近100,000瓶的日本酒，那原因呢是因为他用的就小林制药的红曲。那目前他们是还没有收到说有人喝了这个日本酒有怎么样，但就是很多东西都要必须回收，像如果说你去北海道有一款很有名的日气泡清酒超级无敌好喝，你在全家 Lawson 都可以买到，叫零，就一个宝蓝色的罐子，我也 喝了蛮多罐的，那个零它里面有用到就是小林制药的红曲。所以目前就是红曲的 anything 都先不要吃吧，因为你不知道它的这个成分到底被哪间公司使用了，非常大的新闻。那我们来看一下台湾目前有哪些产品会用到小林制药的红曲呢，那跟大家报告一下，首先是台湾的 DHC 它有个浓缩红曲，那目前是已经停止贩售了，3月25号呢官方已经就是宣布预防性的下架，那如果说你已经买的话呢它会回收然后会给你退钱，就做得蛮完全的。然后还有像是长春乐活的玉红曲胶囊，它现在已经预防性下架，但如果说你手边有这个红曲胶囊呢，不见得是这个品牌，我就是说红曲胶囊你就现在就先不要吃。还有另外一个呢是山河新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它有31批是纳豆红曲植物胶囊，目前是没有下架，但是新北市卫生局呢是已经目前查封这批产品跟原料。好，那医生也提醒说，就如果你要吃红曲的保健食品的话，你要提高警觉，就如果说你出现就强烈的肌肉酸痛这一类的话呢，就是肝功能异常的副作用，所以你赶快去看医生。红曲这个保健食品真的很冷门，我完全这辈子没有想，我要不是这个新闻出来，我这辈子压根儿不知道就有红曲的保健食品。我人生第一次接触红曲，我就只是想要拿来腌肉，因为我就很苦恼为什么鸡胸肉这么的柴这么的难吃，我想说要怎么样让鸡胸肉变好吃，我才会去买了一个红曲，然后买来我也不知道怎么用，就哦这东西居然有 保健的效果。但为什么很多人喜欢吃红曲呢，是因为红曲保健食品是据说可以降血脂啦，但医生说你不可以跟降血脂的药物跟鱼油一起服用，因为降血脂的药物跟鱼油呢他们都是用肝脏来代谢，所以你再吃一个红曲的保健食品代谢就是不来，就太 heavy 太重了。然后想说哎、欸，就因为这新闻就好好就研究一下就红曲，我想说你们这些要降血脂的人就吃健康点就好了，没做这些什么亡羊补牢事情啊， 你就吃清淡一点嘛。那么送恋人那个那套那么红，我之前不是访问过邓文馨医师，什么二一餐盘来，二是什么？二是菜，一是肉，一是饭，就是饭吃最少，然后啊就这么简单啊。但如果说你要肉跟菜吃比较多，饭吃只是一点点也很 OK 啊，就是吃清淡一点，健康一点，好不好？八二法则，我现在个人奉行就是80%时间吃的非常干净跟健康，然后20%时间还是放风吃我自己喜欢的东西 ，like 就是不健康的冰淇淋跟蛋糕、薯条这种，就是一般就肥胖的东西，我还是有吃，不然这样人生实在太痛苦、太不快乐了。你就维持八二法则，基本上，然后配合运动，基本上。你鞋子不会有任何问题好吗？就别在那吃这种就是这种亡羊补牢的东西，你就好好好好去运动跟吃健康点，好不好？下的新闻我非常惊讶，因为我很多任男朋友跟就像我甚至像现在已经结婚的黑豹，我都是在交友软体上面认识的，然后我也一直来跟大家推崇就是多使用交友软体，因为这是你一个最简单最快速可以认识到对象的方法。那没想到我推崇这么多年的这个 dating app 这个约会 app 的方法呢，居然被 Z 世代的年轻人看不起。 Z 世代这个族群是什么呢？就是他们从小就有数位的东西，就电脑已经很发达，网络已经很发达了，他们现在居然觉得用交友软体是一个很老 coco 的事情。我说 Oh my god， 有这种事吗？怎么会这样子呢？然后他们就去访问就很多 Z 世代年轻人是对交友软体的看法，然后没想到居然很多人答案是负面的。他说有个年轻人就说，我觉得交友软体上面的人都是假的啊，那上面没有真人啊。然后 有一个人年轻人就说但就交友软体上面就永远都见不到面啊，不如就直接见面就是比较快。那这群人呢都是1997年到2009年之间出生的，就是这个 Z 世代族群。然后他们居然觉得直接跟活生生的人见面这样子的方式呢比较有趣，就等于因为回到以前你知道吗？因为以前的那个没有交友软体的时候是叫什么红娘公司你知道吗？你就走进去登记你的资料，然后由里面的人帮你配对安排你约会的时间。居然他们觉得直接见面这样子比较保险，他们没有想要在网络上认识人了。但我觉得虽然这个新闻没有讲到一个原因，但我个人就是大自己观察出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现在的约会软体上面会让人很心灰意冷的原因，是因为诈骗集团就是大举入侵。那在好几年前，我已经用了，我什么时候用几年嘞？我使用的时候蛮幸运的，是那时候我觉得那个诈骗集团还没有系统化经营，他们就只是小小小小的一间一间。那所以那时候我遇到诈骗集团的那个几率是非常非常低的。可是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嘛，那个杀猪盘 BBC 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纪录片，就是在柬埔寨边境呢有一个非常大的园区，就像是新竹科技园区的那种尺寸吧，然后结果他们那些大楼里面呢都是诈骗集团的大本营，所以诈骗集团的人数现在非常的多，他们 大举入侵，就不管是不是 dating app 啦，就 IG FB 上面都有。所以我觉得这也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如果是对于诈骗这件事很有感知的人，他们会对于就是在交流上面可能你认识十个人讲话十个人，然后八个都是诈骗，你就觉得很烦，你就不会想来用了，因为这地方就真的被诈骗集团就大举入侵。但这些约会的 app 呢，他们也是想办法要遏制这件事情，譬如说什么实名认证啊，就你脸要照相什么之类。可是因为诈骗集团他们现在也是直接流行就真人出动啊，所以他照相之后他还是一个诈骗集团，这个账号就是他，但他还是在诈骗你，所以这件事情非常非常难以被直接被改善，我觉得可能是原因之一啦。那像世界上目前就最红的就 Tinder、Bumble 这些千禧世代，就是七年级跟八年级人最热爱的这些 dating app 呢，就有点我也很爱。那居然呢，就是现在在 Z 世代眼里，他们是一个老化的 app， 他们就没有人想用了。我说 Oh my god， 我真的要哭了，怎么会这样啊？这我就不想用 Tinder， 就是用 Bumble 不是很时髦的东西吗？居然就现在被他们觉得就好好好，你们就自己想办法去现实生活认识人吧，我就看你们怎么认识啊，我看你们生活有多广，我看你们的那个有多办法 认识人，一个礼拜有办法认识三个人吗？我是不知道，因为对我来讲就是因为我们在工作人，就如果说你是两点一线上班人，如果你没有用交友软体，或是你真的去很认真的踏出你的交友圈的话，其实是非常难以认识人的。好，那除了那个约会的方式呢，就大家居然回归到以前比较老派的方法，直接面对面这样。可能啊，那以后就可能是那种一台游览车，就左边的那个座位是男生，右边座位是女生，这样约出去可能会变得更夯。那些 dating app 要自己想办法去改变自己的 business model。那 没想到呢，居然连结婚也要迈向就是老派。什么是结婚迈向老派呢？像英国呢，英国最近有个很大的婚纱展，没想到呢，就大家因为就万物皆涨，通膨干嘛的，所以现在要结婚的人呢，他们已经不会想要就是花这么多钱在婚礼上面，因为真的太贵了，所以他们想要选择一些比较老派的，他们就他们选就是比较复古的婚礼的东西，比如说那个蛋糕它复古啊，因为它复古怎么样，它就是长得比较简单，所以它的那个价钱就会比较低，就变得在预算内，所以他们现在国外流行就婚纱啊、花啊、场地啊、蛋糕啊，就万物皆涨的年代之下，他们居然刮起就是往倒退路的风潮。那甚至呢，还有很多新娘呢，他们喜欢 DIY。那英国甚至还有一个 podcaster 的主持人，他的 podcast 的节目就在教大家就如何用很省的方法来办婚礼。比如他这一集就会讲说，我们那个要怎么做。做什么那个自己做什么什么什么纸的那个花，这样很省钱，因为鲜花非常的贵嘛。我觉得哇，居然还有这种专门在教大家如何省钱办婚礼的 podcast 节目，真的大开眼界。那你们也知道，我个人是完全没有要办婚礼，对，我就是家宴两桌就这样，就打死就再也无法再增加任何事情。那我还是如果有人要办婚礼，我是觉得还是赞成的，是我个人是完全没有想要办，因为我 care 的是我们可不可以就两人相安无事的相爱到老啊。这个婚礼吼，就我是觉得我个人是觉得无所谓，因为不是你看那个，你看汪小菲跟大 S 当年的婚礼，你现在回头看是不是想笑话，那个照片有多么好笑，这样宋仲基跟宋慧乔那个婚礼照片，他们俩应该都想把它烧光光吧，没有，永流传都在网络上，就你就回头看那些，就觉得哦，就觉得婚礼对来讲是一个非常，他不能保证幸福美满，所以我就觉得哦，那蛮累的，我就个人就完全没有任何办婚礼的愿望。但如果你个人要办的话，我觉得也 OK， 但是你在你自己的预算之内办，不要为了办婚礼然后搞到没钱，那真的太白痴了，就 这不是幸福的保证。那下个新闻呢，我们来到南韩。那南韩呢，最近就是掀起了一股非常特殊的风潮，就是把石头当宠物养，对，不是狗也不是猫也不是什么弓手还手工，对，是把石头当作宠物，然后会帮石头取个名字，打扮布置小窝，带他出去玩，跟石头聊天等等，然后甚至呢会跟石头就是讲自己的内心事，然后这些行为呢都是要排解自己的工作压力跟寂寞，还有对社会的倦怠感。那这个事情呢是开始于2021年，因为有韩国的就是偶像团体，像 Seventeen， 还有一个叫什么 Tomorrow Together， 这些热门偶像团体，他们在自己的社群平台上面有发说，他们养了一只宠物石头，所以就让哇，就很多人越来越想要养就宠物石头这件事情。到底怎么养呢？就譬如那个石头，它会有一个盒子，然后那个盒子里面会有石头的床，然后旁边随便啊，你要放石头的家具。或是放它喝水的，反正你就把它想成一个生物好了，那个生物需要什么就给它什么，只是不是真实的动物，像就如果你旁边要放一个茶几什么也可以，我看有人照片是旁边放一架小钢琴的模型，就是它的那个石头可能晚上起床的时候要去弹一下钢琴这样子。然后我周遭真的就有认识，我认识一个人，他真的有在养。那一开始因为我不知道南韩就在流行就是宠物石头，然后他好像是不知道去学了什么东西，然后他开始就会跟就石头讲话，然后我们周遭人就一开始知道的时候也还有点担心，他想说嗯，跟石头讲话是正常吗？这样好吗？就很怕他遇到什么邪教什么之类的。后来直到但我们也没有密切联络啦，就是他就只是认识的人，就有点微担心他会不会就走火入魔一些就偏门的事情。然后后来看到这个宠物石头这个风潮 ，Oh my God，OK，Sorry，Sorry，Sorry，、okay, 我们老 Coco， 原来这是南韩就流行的，就是跟那个石头讲讲话，这样讲的心事，所以我现在就完全放下我对他的担心，因为原本还觉得说，干他是不是要疯了，他居然跟石头讲话 ，Oh no，No，Sorry，Sorry， 不好意思，我没有跟上这个风潮，原来这个风潮是来自于南韩，那我觉得他会流行的原因是因为他非常低成本，然后那个可能不用买吧，你这路上捡也可以啊。然后你可以自己做它的窝，你也不用帮它散步，你也不用换猫砂，成本非常的低廉。那在现在可能高通膨的环境之下，养一个很便宜的东西可以疗愈的话呢，哎，我想这可能是它流行起来的原因。 新闻最后呢，是听完可能对你也没有什么用的冷知识时间。那我不是说我去菲律宾潜水一趟嘛，然后看到就是那些性交易的女生在那边是非常大方的在做交易，然后甚至说如果男生他要把这个性交易的女生带回自己住的饭店或民宿或是 Airbnb 什么，反正只要有柜台的地方，那些菲律宾女生是要在柜台就缴交证件登记的，就登记他们要。我是不知道登记什么，但就是登记就对了，所以就哦，我就一直以为这件事就是非常透明化，它是国家有系统化管理。那没想到呢，就认真一查，哎，菲律宾的性交易是非法的。Oh my god！ 我想说，他已经就是你知道吗？就已经明目张胆成这样，居然是非法。他那边蓬勃到，就是我同团的有个男生，他因为他去很多年了，他就是说什么他原本想要在台湾就是也是开就迪斯科，然后就是小姐这样，就是这样子，这个 business model 全部就拿回台湾这样做，因为他觉得很赚钱。然后呢，就另外一个呢，就导游就说你在台湾开吼，你下午营业，你傍晚就会被抄了，好吗？对，如果你在台湾做这件事情，你真的是 下午开张，你傍晚就会被抄了，因为台湾是完全非常非法的，你不能这样明目张胆。那菲律宾的社会呢，是对性工作是有容忍度的，那。只是说不是说马上会把它抄了这样的状态，是因为他们国家有更多更忙的事情，就是什么贪污啊、贫穷什么之类的，就政府也根本就没空去管，也没在管，所以这性交易他们就完全就没有被打压，然后就还遍地开花这样。我第一次就进到这种深色场所，我会觉得哇，很特别，而且他们真的极拍坦的，你知道他包，比如说晚上那些男生呢就会。在我们那个街上就是唯一一间 7-11， 就一条很小的大马路，对，就唯一那个地方，因为超级偏乡，他们就在那边 7-11 干嘛，就看就是已经化好妆要走去迪斯科上班的小姐们，他们就开始在那边先就是 pre 挑妹这样，现在那边先挑说，他们说先看一下货色这样，我说哦是哦是哦，我说然后我就没有理他们，但反正他们这边就男生就坐在路边先挑，那之后那边可能当地有大概可能六七八家迪斯科，他们就会在一间一间再进去，就是在真的挑今晚想要谁。我先说不要讲，就不论道德面啊，就我都只是把我观察到的事情讲出来跟你们分享。然后你知道他们去说晚上八点挑到这个女生，然后他是可以跟你回去就过夜到隔天早上睡在你的房间的，你知道像台多少钱吗？台币大概2000块，便宜到爆炸，就钱超难赚欸。我说才2000，好像3000 peso， 我说才2000也太少了吧，超级无敌少，真的钱难赚。那根据统计呢，在菲律宾从事性交易的女性呢多达80万人，然后有部分呢都是未成年雏妓，所以你在菲律宾跟性交易的小姐问年龄，你都得不到真的年龄，她乱讲，因为她 就算15岁她就跟你讲18岁，因为她一定要讲她成年她才可以做。然后有些是可能太老了，28岁她跟你讲她19岁，因为她觉得自己太老，所以你跟他们讲话是得不到真实的年龄答案，你就听听就好了。然后最幽默的地方呢，是菲律宾人对西方文化非常非常的着迷，是到痴迷的程度，所以那边有很多就是欧美的顾客嘛，然后所以他们也很喜欢就是欧美的顾客，所以菲律宾女生他们又，我刚刚说什么，就他们就不避孕，然后又是天主教国家，他们就会生下来，所以那天使神就有非常非常多什么混血儿，因为他们就生下来，所以那些混血真的长，我看照片就长得真的蛮漂亮，可是他们都会是很难翻身啊，因为妈妈就是在卖淫的、啊、然后又穷，然后又生，而且不是生一个，又生很多个，生3-4个，你知道吗？但是那些外国人完全没有要跟他们就成家意思，那些外国人生完就走了，他们厌倦之后就远走高飞，所以就只留下菲律宾女生她自己抚养就是后代。那因为很多菲律宾女生她们真的很蠢，她们都以为就是为那个客人生下孩子，然后就可以留住这个男的，但没想到那些男的全部都回国，根本就没有理他们，所以在菲律宾有非常非常大量的混血儿，然后就成为菲律宾跟天使城独特的风景。但是这些混血儿他们这个现象呢，却是这个国家非常心酸的背后，是因为这些女生她们根本没有办法留住那些男人，然后她们居然还蠢到就是生下这个小孩。新闻最后呢，是巨星下凡来解答。那胖子走路，他写信问我说，我一直觉得遇不到特别喜欢的人，读书的时候交男朋友是为了有人接送跟考试笔记，上班的时候交男朋友是他懂得比我多，又会讲很多就是国外的语言，可以常常带我出国玩。我想要知道就是遇到真爱的时候到底怎么样判断的呢？其实非常的简单，这真的是无敌简单，我可以感受到你完全就没有在这，就是你刚 提到这两个男朋友。什么叫遇到真爱呢？遇到真爱就是当你为他心神不宁开始纠结的时候，这就是真爱，好吗？就这么简单。心神不宁 and 纠结 and 心情不是很好的时候，这三个并在一起，不要叫择一即可，择一就是遇到真爱了，就是你就是喜欢他，那就是真的喜欢，没有在那边考量他到底有没有什么多国语言，然后什么有人接送 ，no no no， 真爱就是你为他开始纠结的那一秒，那一秒，那一丝纠结跑出来，那一丝就是啊，有一点就是心神不宁，想要他脸浮现在脑袋上啊，那个眉头皱起来的时候，那就是真爱，好吗？对，就是真爱，完全没有你上述提的那一些外在的条件。好了，以上就是本周的二宝国际新闻周报，希望你们喜欢。谢谢你们收听我的节目，我们下周见，拜拜。